就从四个向度来谈如何得到幸福人生的关键。今天晚上我们从信心的角度，明天晚上我们要从爱的角度，那么后天呢，我们要从盼望和从平安的角度，我们从这四个角度来观察，来思想，是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至少需要这四个非常关键的元素。如果离开了信心，如果失去了盼望，如果没有了真爱，如果得不到平安，我相信我们都同意，我们的人生不可能幸福，也不会有幸福。所以我们好像虽然了解这四个因素很重要，但是我们又常常在生活里面失望，我们觉得很难，理论上可以，想一想可以，但是在实践上，在具体生活里面好像非常困难，很难有真实的信心，很难有真正的盼望。那么爱又是什么呢？常常让人感觉伤害。当然谢谢平安，我们知道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平安是福，但是平安好像又很容易就从我们的指缝间就流失了，我们心里常有不安。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心、盼望、爱和平安呢？又如何得到呢？我想盼望透过这几堂我们在这里的交流，我们共同的来思索、来探讨。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还是要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是从我们的心出发，我们也了解其实我们所知的非常有限，若没有心里面真正心灵的眼睛打开，心里的力量升起来，心里的窗户被打开，我们其实还是说归说谈归谈，好像看不见具体的任何的结果。所以我想我们的祷告变得非常的重要，我特别邀请每一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差派住在人间，显明上帝的真实，表达上帝的生命，本身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一位，叫做拯救者的耶稣基督。我们共同在这里向你祈求，你既然赐给我们每一位有生命、存留、气息，也让我们每一位有思考力，我们常在思想我们生命如何出现，从何而来，这奇妙的生命带着意义、带着渴望、带着追寻，它的归宿在哪里，它要往哪里去，难道只是短短的像一颗流星划过就归于突然吗？就归于无有吗？愿上帝透过圣灵来启示我们，你爱我们每一位，虽然外面下着雨，你就感动我们，召聚我们，还是聚集在一起，为要在这个风雨的人生里面，真正让我们心灵的锚能够抛下来。主，就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用你的光光照我们，用你的灵开启我们，用你的爱温暖我们，好让我们在上帝的生命奇妙当中来认识我们这个生命的来龙去脉，真正得到幸福人生的关键。愿上帝加添孩子这个器皿，你加添他身体心灵的力量，你也把宝贵的话语赐给他，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他，也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他，好使我们这短短的时间，每一个人不是坐在这里浪费时间，乃是在这里有上帝的话，有神的启示，有圣灵的工作，有主你自己十字架的发表， 让我们每一位能够真正从你的生命里面得一个完全新的生命，因为你的喜乐、平安、能力、恩典充充满满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信心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其实有一个起点，我觉得就是离不开信心。其实我们都会同意，当我们的人生要往前走，因为我们的人生其实你会发现非常有限，有限的第一个表达就在于我们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科学昌明到如今，人类仍然发现我们在这个限制当中，这个限制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对每一位来讲都是如此。无论是我们看那些政治的活动，比如说美国去年的大选，或者是如果你是在股市里面，你在经济领域里面，那么你对于股市的预测也好，你对于政治大选结果的预测也好，那么其实每一个人都同意，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也许可能有一些线索，也许可以做一些民意调查，也许可以做一些股市的分析，但是你大概还是会同意，你没有办法了解把握下一刻会出现怎样的结果。那么其实对我们每一位的人生来讲都是这样，我们知道会有明天，但是明天是什么呢？明天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人生下一步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不知道。所以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其实明天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这个是在新约雅各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的人生在叹息里面，我们的叹息常常是因为我们可以计划，我们可以安排，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用功，但是你却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所以人类首先我们要承认，其实我们非常的有限，因为简单到连下一分钟下一秒钟我们都不知道。我常常想到2008年5月12号，也就是刚好就是今天的推算前9年，我那个时候在中国，那么我那天呢刚好从广州飞到上海，印象非常深，下午2点27分，所有全中国的人，吃的吃，喝的喝，走路的走路，工作的工作，忙这个忙那个，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下一分钟2点28分，大半个中国被震动，因为发生了512的汶川大地震，没有人知道。我那一刻虽然刚刚到了机场，还是能够感觉突然间好像整个中国在那一刻停下脚步。那个地震是中国历史上相当巨大的地震，就在9年前的今天，那件事情直接的让我了解说，其实我们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多少在那一代的人，2点26分、2点25分、2点27分，他们还在忙碌啊，他们还在想这个想那个，哪里想到2点28分，他们的人生就出现了这么巨大的转捩，出现了这么巨大的改变。所以一方面你会发现，我们之所以可以面对明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论明天这个词本身用什么，其实是用信心。如果人没有了信心，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迈开腿走路。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我们渴望幸福的时候，其实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第一，我们有没有信心？第二，也许我们会问，怎么来建立信心呢？中国在这些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叫做你幸福吗？这个问题呢，惊动到中央啊，特别呢，中央电视台就派了很多的这个记者，大街小巷哈，大概有人知道，拿了话筒到处问采访啊，就问这个问题：你幸福吗？那么本来那些记者呢，觉得这个答案是现成的啊，你应该脱口而出说：我非常幸福。为什么呢？因为跟过去几十年来相比，那么现在很多人比较有钱了啊。中国现在土豪满世界都跑了，我们呢现在这个，哎，真的，这是我自己很切身的感受哈。我才刚刚从中国回来，真的发现啊，其实全世界来讲，真的对一部分人起码能够像中国人这样，现在口袋里有这么多的钱，我想随便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这个一线二线城市，如果你有一套房，你大概就已经是至少是百万富翁。那当然上海北京那个，如果你有一套房，很可能你就是千万富翁。那么换句话说，全世界其实你也知道，美国的统计，60%的人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是不超过$1,000。哇，我们听在我们中国人的耳朵里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哈。$1,000如果你银行里面有的话呢，对中国人现在来讲呢，根本不算一回事。怎么可能呢？我们因为一直都觉得我们的安全感跟我们银行的存款是成正比的。那么如果只有$1,000，那多没有安全感啊，这$1,000这好像眨眼间就花掉了。那但是在美国，竟然2%的人在银行真的他的存款不到$1,000，这是美国人自己的统计。所以呢，按理来说，我们应该说我们很幸福了，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只要有了钱，只要有了物质，好像呢，就有安全感了，就有满足了，就有快乐了。结果呢，这个调查出来，我想大家都听过，蛮奇怪，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哈。比如说这里说有个记者问说：“你幸福吗？”当然那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可能是一个幽默哈。不过那个人刚好姓福，那中国是有这种姓福的哈。那他说你满足吗？他说我是满足。我想这人也不错，又幸福又满足哈。咱们汉族人家就刚好满足。那么记者继续问，你怎么幸福呢？因为我爸幸福。记者还没搞明白呢，你爸幸福怎么你就幸福呢？他说因为我亲生的，要不然麻烦了。哇，就一直问问这个，后来这个人火大了，他说你这太欺负人了，什么意思啊？其实呢，数字当然不会骗人，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这是2014年，也就3年前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其实联合国每年都做这个调查，就是关于国家整体幸福度的一个排名。那你会发现中国在这个名单里面其实啊蛮纠结的哈。你从前面数不太容易，你从后面很容易就找到中国。这个2014年排名第93位。其实它本来有一条线啊，就是如果你在5以下就属于是比较蛮应该是紧张的了，因为5以下说明这个里面的张力会很大，如果整体上老百姓都觉得不太幸福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表很奇怪，竟然有些国家罗马尼亚赞比亚都排在中国前面。那如果你看了2013年的，可能你更郁闷了哈，因为2013年排在中国前面有个国家，你大概很难想象他们比中国还要幸福。这个国家叫做索马里，就专门人一不高兴就当海盗去了。不过我想呢，其实这里表达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幸福大概就是所谓有房。有钱有车有物质享受，大概就是代表着某一种的幸福。 其实深一步来讲，我相信各位都同意，我们当中有两岸三地的，无论你是中国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你发现一方面整体来讲，确确实实跟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前比，两岸三地或者说我们的华人在经济上、物质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常常会听见，特别是一些长辈们，他们常常说我们很怀念五十年代甚至于六十年代，好像那种年代虽然物质很缺乏，但是怎么样呢，好像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际之间的那种的亲情，你随便串个门，你随便推开你邻居家的门就可以去吃饭，好像人情也好，友情也好，当然也包括感情、婚姻等等，好像似乎社会是比较安定的。现在呢，好像一方面物质提升了，经济发展了，你的安全感怎么样呢？你的满足感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人真的好像有一碗白米饭啊，拌点猪油，加点白糖，哇，就很好吃，很满足了。那时候感觉要过年，简直是一件大事啊！哇，这个能够这个，好像吃上一餐好的，就觉得开心的不得了。那么，为什么现代的人，我们确确实实感觉好像越来越不快乐？我这些年在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去到很多的高校里面，接触很多的大学生，我常常从他们的嘴里面听到的是哪些词呢？就是郁闷，就是纠结，就是崩溃，都是那种非常负面的，而且是非常普遍性的。所以我想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深一步来思想，到底我们渴望幸福是不是有一些关键的环节、关键的元素我们失落了。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人生需要有三个很坚固的支柱，如果你没有了这三个支柱，你的人生是不会真正幸福快乐。这三根支柱叫做信、望、爱。一方面你发现这三个支柱啊很特别，都是所谓非物质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背景，我想在座我相信大部分我们是中国大陆的背景，中国大陆背景呢，过去在这个半个多世纪呢，我们一直是强调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那么唯物，唯物呢，当然就是所谓你看得见摸得着你才接受，那么如果看不见摸不着的，大概呢就被打入所谓的唯心主义，或者是形而上学，或者是几乎可以说在某一些年代里面甚至极端到认为是不存在要被批判。中国大陆就我所知，一直到1980年天津大学的曹日昌教授那本《普通心理学》才再次进入大学的校园。从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当中十几二十年，中国高校里面是不准谈所谓心理学这个科目的，不存在的。什么叫心理学？你看不见摸不着，你神神叨叨的，你这个唯心主义，是被批判。那么到了1980年，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所以呢曹日昌教授写的这本普通心理学的再次由天津大学出版社把它重新出版，就再次进入高校，开始可以有这个科目。所以我们过去长期在这样的一个熏陶环境当中呢，我们常常认为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我们所接触的都是物质的，包括我们这个人是物质的人，我们很难接受一些所谓超物质或者非物质的。当然现在已经不太有这种现象，现在很多人都同意 包括中国现在非常热衷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申遗，就申请世界遗产。那么很多呢，这个遗产不见得是长城啊、兵马俑啊，不见得是这些有些所谓非物质的，比如说这个中国的一些的传统啊、一些的文化都可以去申请。那么其实你很明显看见信心、盼望和爱，就物质层面来讲都是非常抽象，对不对？那什么叫信心？你拿给我看看，多长、多宽、多高啊？什么叫盼望？什么叫爱？你量不出来，你没法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但是你又同时发现，人之独特，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所谓非物质的层面。信心是人生起步走的根基，盼望是推动人往前的一个动力，而爱呢，基本上你可以说是人生命的一个真正的表达。如果把这三个支柱拿掉，其实你会发现今天的人不快乐不幸福，就是因为这三个方面越来越减退，越来越减退。你不得不同意，50年代那时候人有信心吗？非常有信心，我们相信某一种主义一定会实现，就是将来各取所需，按需分配，我们大部分人是绝对相信。有没有盼望？一定有盼望。那个时候人盼望非常大，就是盼望说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很快这个某一种主义就实现了。那个时候爱，那个雷锋同志讲的，对，对阶级兄弟，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要像春天般的、春风般的温暖呐、啊。我告诉你，人越强调这三样，越认同这三样的，你就会发现人一定是比较快乐、比较幸福的。那么你也不得不同意，现在呢，因为其实你整个社会性，以我们整个生活的表现。当这三样越来越弱的时候呢，其实你心知肚明，你一定不会幸福，也一定不会快乐。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特别集中在谈一谈信心，我们明天晚上谈爱，后天谈望。信心首先你会发现它很独特，其实它可以说是人类独有的一个标志。人生里面对信心的体验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当人今天没有了信心，其实你发现寸步难行。比如我现在每次到中国，很多朋友啊、同学啊，这个就提醒我，陆家吃东西小心啊，最好在家里，不要到外面吃啊。那么有时候忙，你可能要随便到外面吃碗面啊什么，下个饭馆啊，他们说不要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信心。因为现在肉、激素、菜、毒素、饮料、色素，什么能吃，心中没数。那么 你看呢，每个人去市菜场买菜都这样，拿那个菜 左挑右挑，以前是挑新鲜的，现在是挑虫子咬过的。因为虫子先帮你吃一遍，它没死，说明还可以吃。那你就会发现，那信心，你不要说对食物，对你周遭的，你对人，你现在看一看，我有时候在国内一些地方走，真是感觉好像走在监狱的大街上一样，因为家家户户铁窗、铁栅栏、铁门，那个几道啊。我有些同学很夸张啊，他们因为现在有些也当了官，有些呢也赚了大钱，但是越到他们这些人的家呢，我越觉得难受哈，因为真的是外面那个院子都是全部是装了很多探头，保安，对对，这个中国这一行是盛行。我有个高中同学，他是专门做这个 monitor 这一行。就是探头这个监控器，他有一天跟我讲，他眉飞色舞，哎呀，他说我算是做对行了，他说这一行在中国可是大有前途啊。他告诉我，他说像北京上海这种城市起码几十万个探头，大街小巷，中国叫做天网行动， 就把你整个网一样罩起来，不露一个死角。那么而且他告诉我说，在中国呢，这个过去是从国外进口的，他说现在呢，后来发现咱们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被有人用石头把它打下来啊，把它破坏啊，他说现在都是最坚固的材料，其实呢每一个探头的成本不便宜，但是因为呢这是在中国非常急需的一个啊，我相信如果你做这一行你可以到美国来，因为美国有巨大的市场啊。美国现在可能 Richmond 还不需要，因为这里非常安全，像我们洛杉矶现在华人几乎家家都开始装那个探头，你看那个车上都装那个这个小的那个可以拍到前面的，越来越普及。我们的人际关系又如何呢？好像我们的老祖先就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须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我们所有接受的这些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有信心，你最好不要有信心，你不要太傻太天真。但是你要知道，当信心越弱的时候呢，一定你的人一定越紧张，这是自然的，因为你老觉得谁都可能害你，你吃的每一样可能都是地沟油炒的，可能喝的奶粉都是三聚氰胺做的，弄到后来呢，工业当然也没有办法发展，民生也没有办法发展，然后呢，这个心里面就非常的紧张。我为什么在这里说信心是上帝给人类的独特礼物呢？其实你发现信心是人与生俱来。我随便举个例子，你有没有看过有个孩子，正常的孩子一般来说不会去提这个问题，你会不会看到一个小孩突然间有一天跑到他爸爸跟前说，爸，我现在有个疑问，凭啥你是我爸？你证明给我看，我要非要看见我才相信。那么你说现在简单了，你做一个什么亲子鉴定啦，什么测一个 DNA 啦，那这个亲子鉴定的技术或者 DNA 这个技术到现在不超过半个世纪。那么如果是50年前或者100年前，真的如果有个小孩跑到他爸跟前问这个问题，你说他爸能不能回答？如果一定要照这个孩子的逻辑，我看见了我才信，他爸倒是有一个最好的答案。什么答案？就是一个嘴巴抽过去，我打你就代表我是你爸，别人还不能随便打你。所以你会发现啊，为什么正常的人一般不会问这个问题？你知道，这就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人跟上帝之间同样是这个问题。圣经上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这句话非常宝贵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照样，父母的事情，儿女能够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很特别的，儿女好像心里面他不需要去问，这是我的父母，我一定有父母，我身边这两位。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证据好像听上去只有一半啊，显明在你心里，那也可能是别人啊，也可能是某某在你身边呢。所以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圣经上说，不但神的事情人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下面怎么讲呢？并且上帝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叫人看见晓得，无可推诿。德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做康德，可以说近代整个哲学他是鼻祖。他说，两样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否定上帝的存在。第一样是我抬头观看仰望星空，后来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写了一首类似的，叫做当我仰望星空的时候。其实原版或者说跟他类似的最早就是康德写的，康德讲的。第一件，他说，当我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奇妙的创造。其实我的物理知识都是我的表姐夫小的时候教我的，我表姐夫是也是大学的 院长，也是这个物理学的老师。如果你从上帝创造这些规律里面，这是牛顿自己讲的，牛顿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别人称赞他，牛顿你太了不起了，你这个物理学上的三个定律整个奠定了现代物理的根基。牛顿说，我不过是一个在海边拾贝壳的孩子啊，如果不是上帝已经把规律创造了，我不过是用物理的方程把它写出来而已、啊、我有什么伟大呢？这个我没有写以前，物理还是物体还是照这个规律在运动啊，我不过只是把它用方程式写出来而已。如果没有这位创造的上帝，我们科学家全部失业，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过是把上帝已经的创造把它揭开那个盖子而已。那么康德说，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当我低头看我里面的良心，我又觉得非常惊奇。我们都知道人里面良心简单的表达是什么呢？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等等。你会发现好像人与生俱来在里面有一杆秤，在里面有一个标准，在里面知道是非黑白，所谓这个良心。那么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人一说谎就会有反应？你知道有一种仪器叫做测谎仪啊，很有意思啊。它测人除了测你的 心跳、测你的血压，其实它还测你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测你的皮肤上的电阻值。它用两根线搭在你 手上，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屏幕可以看。我发现前不久啊，这个在四川那边有一个相亲大会啊，因为现在很多大龄青年、大龄男女，那么父母都着急啊，催婚啊、逼婚啊，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办那个相亲大会。那么在四川的那个相亲大会上呢，他们就把那个测谎仪也搬上去了。因为虽然现在那个每个人都说我们又傻又天真，我们非常单纯，但是呢这个最好有一个仪器哈，哎，很有意思哦。结果呢你发现那个笑话闹了很多啊，有些女生真的胆子蛮大，我们又傻又天真，谁怕谁，他们就坐上去了。好，那么这个主持人就开始问了，先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啊，你的年龄啊，你的工作啊等等，问到最后就问一个问题，好，请问你对你这个配偶有什么样的要求？没什么要求，只要人老实忠厚就好了，好，爱我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对方没有房没有车，你会怎么样考虑？结果呢问到几个女生啊，她们坐在上面手上也带着那个啊，想一想，没关系，真的只要对我好就好。刚讲完哇，那个指针就一直跳、哦、哎呀，后来一个个败下阵来，这个他们也气得说，说这个怎么都原形毕露、啊、原来你知道，你虽然受过特别训练，你真的可以控制你的心跳，甚至让你的血压都正常，唯独你只要一说谎，你没法控制你皮肤上的生物电流，你的电阻值就不一样。哎，这很奇怪啊！有人说奇怪，这两根线搭在狗身上怎么一点反应没有了，就搭在人的身上就不行了。你再身经百战，你再说我骗人骗人，我自己都相信了，就不行啊。你只要一根事实不符，所以这个测谎仪现在刑事学上还是用啊，相当重要的一个参考值。所以你会发现很特别，人里面康德说那个良心，当我低头看良心，当我抬头看宇宙的时候呢，我不得不同意，不得不承认有一位上帝，一定有一位 supernatural 超然的，远超过我们的智慧，那位设计者，那位维护者，那位缔造者。所以其实上帝的认证是非常清楚的，第一，写明在你心里，这是人类学家已经做的调查，他们跑遍海岛，跑遍全球，总体而言，人类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但是奇怪哦，真的基本上人心里面 他会认同有一位超然者。至于这位超然者是谁，他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个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今天包括在中国大陆，其实所谓彻底的无神论者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其实这里第一方面你会看见，信心是上帝给人独特的礼物。就好像当孩子去问父亲说，凭什么你是我父亲，那么父亲可以这样告诉他，孩子啊，你想想看，有没有谁像我，你饿了给你吃，冷了给你穿，生病了抱你赶紧送你去医院啊。当医生说要给你打针，你爸心疼你啊，恨不得针打在自己身上，不要打在你的身上。有谁像我这样爱你疼你关心你，时刻挂念你，时刻想着你。你知道这就是上帝一模一样。而基督信仰的独特就在这里表达。你可以去在做所有的宗教比较，有哪一位教主或者说那个信仰的核心信仰崇拜的对象是像耶稣基督这样为你死为你钉十字架，你去找找看。所以最独特的关系也只有在基督信仰里面被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叫做阿爸天父 Heavenly Father。 你到所有其他的宗教里面去，你敢用这个词吗？你跟他的关系最多就是你跪下叩头，你给他点上高香，你给他摆上一大堆的水果或者是各种点心让他吃，虽然最后也是你自己吃了，但基本上你绝对不敢用这样一种非常 intimacy 非常亲密的关系说你是我的父。唯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因为这是真实的，他创造我们的生命，他护理我们的生命，他养育我们的生命，他拯救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焦急的父母看见儿女生病了，不但是送他们去，而且跟医生恳求啊，你想尽办法，如果我能替他做什么。当然地上的父母能做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而这位无限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替我们受伤，替我们被害，所有罪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他来承担。那个是叫做真正的 completely 彻底性的完全性的一个 redeemer 一个拯救者，没有谁像他。所以你一方面看见基督信仰的这种的超然，但是你又看见基督信仰这种合理性，基督信仰这种完全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体验的那种特质。当然信心一定是和眼睛看见相对的。我常常听见很多人说 我不能信，因为我没看见，你让我看一下。有个人甚至跟我建议说，最好上帝在天上大手一挥，有点像天安门广场以前伟大领袖那种会见红卫兵那种架势。好，他说如果他举手一挥，我立马相信，我马上跪下来跟他叩头，他就是我的神。我说你要知道很奇妙，信心的对立面叫做看见。就是因为你看不见，所以你才要用信心。你这里很特别，如果你看见了，那不需要信，你看都看见了。信心的奇妙就在这里。其实信心让我们感动的，你会发现，如果 你是成家的，在婚姻里面的，你大概常常会怀念到那个婚礼的时刻。还有几天就是我的 anniversary， 我有时候常常会想到那个婚礼上的那个时刻，两个人过去两个不同的家庭背景，两个人可能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某一个生命的交集点走到一块儿，两个人说我们要牵手走一生。 大陆叫做夫妻叫做爱人，或者叫什么，那我觉得这个福建话闽南话里面那个夫妻这个词用的蛮好，叫牵手，就是牵手。牵手这个词其实蛮传神的表达，就是两个人说我们手牵手，我们白头偕老。那么那一刻讲什么呢？其实你发现那个话都不是当下的话，都是未来式的。将来无论是贫穷是富有，是疾病是健康，是有钱或者没钱，是顺境或者逆境，我们总是一起走。哇，那个话一讲出来，真的对方含情脉脉听得心花怒放，听得泪流满面哈。那当然不只是新郎新娘那一刻感动，其实是所有观礼的人都非常感动。那我请问那个话是什么话？那个叫做信心的誓言。虽然讲的都不是当下，当下他们可能都收了很多礼金啊，当下可能新房也有了，房也有了，车也有了，不是讲现在，现在两个人都健健康康的青春年华，不是讲现在，是你眼睛没有看见你讲出来的话，未来式的，但是却确立了一个真正的关系。如果那个男生说现在你很美丽啊，你很漂亮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如果以后你人老珠黄满脸皱纹，如果以后你一旦你老爸是这个权也没有了，如果将来你房子被没收了，将来你东窗事发了，将来不同样是讲了一大堆啊，我先警告你啊，将来不可能了。我告诉你现在真有啊，我这些年到国内去，常常遇到很多年轻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说张牧师啊，为我们祝福啊，我们很快要结婚了。我说那你们一定很忙啊，是不是布置新房？他们说这个倒也是，不过现在很多人忙另外一件事，忙什么？就是签婚前协议。哎呦，我很吃惊啊！我说你们又不是好莱坞大明星，你有多少钱财啊？干嘛要签婚前协议？他们说倒是不多，不过我们先讲清楚。万一不行了，房归谁，车归谁？他们给我一句话说，我们现在结婚叫什么呢？就是虽然结婚，头脑没有发昏。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什么叫结婚呢？就是允许对方走进我的世界，但是绝对不许对方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我马上跟他讲，我说你如果这样想，你趁早不要结婚，对不对？不准人家走来走去，那你已经可以看得见你的婚姻不可能幸福，你已经可以预测你的婚姻很快就破裂。也事实就是这样，八零后九零后现在的那个婚姻离婚率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很多人为了一点点钱财马上翻脸了，马上就各奔东西。所以为什么说信心是一切关系能够建立的基础？你一定了解，如果人际之间把信心抽离，现在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可以说深受其害。经过过去很多政治运动以后呢，真的不能相信，你越不能相信呢，其实你越受苦。所谓你防我，我防你，到最后呢，其实怎么建立关系呢？这种关系一定是不健全的，不健康的，变态的，有问题的关系。无论是在婚姻里面也好，在同窗同学同事人际之间都是这样。信心使人能够面对未来的底气，信心让人真正能够产生幸福感和安全感。真的你会发现为什么孩子会比较快乐，是因为孩子的戒心比较少。越小的孩子，他真的就是无依无靠，就在妈妈怀里，他就已经觉得非常满足了，非常安全了，非常幸福了。你去看孩子，你只要把他从他的父母跟前拉走，他可能当时很高兴，哇，有玩具啊，哇，有糖吃啊，一会儿他就大哭。为什么？因为他马上就觉得这些东西没法跟我的安全感来相比，没法跟那几块巧克力糖，没法跟那几辆玩具汽车或者是那个洋娃娃比。我要我的妈妈，我要我的父亲，因为只有在他那里我会感觉安全，我会感觉幸福。信心的破产一定导致人的消亡，我想这是一个必然的 必然的后果。我们现在也都在共同的经历这个后果。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人与人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其实都是一个道理。信心越少，我们人就越不快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我们需要思想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好像一方面信心这个词你发现太多了，太泛滥了，每次到了无论是美国的大选，法国的大选，当然每一次中国现在也是马上要十九大了、啊、很多地方也有这种、什么人大代表的选举，其实每一次都是告诉你，政治家要告诉你，经济家要告诉你，华尔街要告诉你，所有的人都要告诉你说，你给我信心，你对我有信心，我如果当政、啊、我如果这样预测，我如果这样一定不会错。当然小到我们建立家庭的时候，你也满耳朵听的都是，很多女孩说真的都是听的都是所谓甜言蜜语啊，花言巧语啊，啊那个我这次去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张牧师、啊、我们现在女生啊，我们要嫁就嫁火车司机，别的不嫁。我听我说火车司机这行快没了，因为现在都很多都自动驾驶了。他们我说什么叫火车司机，他说就是因为火车司机不能出轨，一出轨就没命啊，所以驾火车司机了。其实你会发现、啊、越没有信心呢，你根本人就没法往前走。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这里有一些经文，我邀请大家，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一下，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11:6，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人非有信，短短这节圣经却把真正信心的三个很重要的要点讲出来，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心。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讲了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信心归根到底是人跟上帝关系的建立。刚刚我们讲过人有几个层面，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物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个关系就是人跟自己的关系。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杀，其实讲到底就是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是他自己对自己已经觉得绝望了，我不要再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叫做人我关系，就是人跟自己有一个关系。这个部分其实心理学里面有很多讨论，所以我们过去只认为人只有这三重关系，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物，这个物当然可以包括大自然，自然界的关系，那么人跟自己自我的关系。其实这三个关系之上，或者说它更重要一个根基是建立在什么呢？是建立在人跟上帝，也就是刚刚讲那位超然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没有建立，其实人是不可能真正把握关系。这个关系你也可以简单讲就叫做信仰的建立。中国大陆现在其实也很强调，就是人是不能没有信仰，因为现在人无论从上到下都已经看见，所有你看见的社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际的问题、治安的问题，归根到底政府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现在的人越来越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以前一直说嘛，两件事很重要，一个叫法，一个叫天。如果一个人是又无法又无天，那还了得，那就是这个啥都可以干啊。所以呢，这个第一要健全法治，第二呢，这个天呢，中国人其实过去的天是有位格的，但是渐渐这个天到底是什么好像变得很空洞。 你可以这个用这个于丹到处去讲这个《论语》啊，试图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面找啊，或者是这个很多大师啊，很多这个去宣讲。那政府现在其实明的暗的也有一些鼓励啊，希望说这些中国传统好像起码所谓伦理道德啊，这些社会规范啊，这些传统文化能够再被建立起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人真的这些都没有，那真的是穷凶极恶了。但是其实到底那个是一个叫做什么关系呢？其实是和上帝建立的关系。所以这里讲说，人如果没有信心，你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你也没有办法让上帝的心得满足，就告诉我们，第一，真正的信心你确实需要有一个信心投射的对象，而这个对象绝对不能是一个有限的、会摇动的、会改变的，一定是一个不变的、不动的、稳固的、无限的、超然的，这是建立你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第一个真正的信心其实是让人可以跟上帝建立关系。难怪基督的信仰里面反复强调，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你一定了解，我们人的有限跟上帝的无限，这个中间本身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我想物理学上、数学上已经证明了，你有限的再怎么加，一加一加一加加，加到无穷的一，你还是有限的。但是反过来，你怎么进入无限呢？我有时候又常常想，如果没有永生，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数学上有些符号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什么叫做无穷远？什么叫做无穷小？什么叫做无穷大？这些符号有意义吗？如果这个数学符号能够出现，一定后面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发现我们人其实是在这个积分里面，你一到积分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加一个上限，加一个下限，代表我们是在有限界。那么反过来，这上下限之外呢，What's happening? 那是什么？如果真的不存在，那物理、数学都变得没有意义。所以一方面，真正的信心，其中第一个重要的是透过信心跨越这个 gap， 跨越这个鸿沟，让有限的可以跟无限的产生了关系，和上帝建立了关系。第二个呢，真正的信心它一定要求的是委身和信靠。刚刚这里不但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接下来说因为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你要知道信有神啊，其实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问题，如果你看英文就看出来，那里不是说信有没有一位神，那里是相信那位神是什么神。我请问我们基督教信仰相信的是什么神？有人跟我讲说，哎呀，你们那个蛮有意思哈，听说那个天父叫做耶和华，他派一个儿子叫耶稣，都姓耶。然后有人跟我我说那么你知道耶和华和耶稣到底什么意思吗？他说可能就是那个，可能是不是中东那一带的有姓耶的，或者蒙古的这个好像有这个。我说其实不是啦，你要知道什么耶和华这个词怎么来的，就是这里这个词啊，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其实后面就是耶和华。你说怎么会耶和华怎么这里没有出现叫做信有神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启示，出埃及记第三章告诉我们，神启示他自己说，英文叫做 I am who I am， 或者你直接翻译，上帝说我是，我是谁呢？我是就是我是。你会发现这个答案蛮有意思啊。如果现在你说张路佳，请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就是我是，你大概说你是神经病啊。 因为我问你，你这个回答答了等于没答嘛，这个我问你，你是我们后面一定要加一个东西，那才能确定你是谁。你要知道上帝的自称还必然就是一定是我是就是我是，为什么？因为他后面不能加，什么意思？没有一样大到不在他的范围，也没有一样小到不在他的范围，他是无限的、所以他的名称必然叫做 I am who I am， 我是就是我是。你知道这是对上帝这个词最准确的 definition 定义。你在这里就看出为什么说基督的信仰一定不是人头脑里想出来，它只能是上帝的启示。因为人有限的人，你一定会想出来一个东西，就是把它框起来，把它界定起来。上帝的启示，中文在这里翻译和合本其实翻得也非常好，和本翻成我是自由而又拥有的，这个翻译是非常好的。因为自由拥有实际上就是我是。那么中国人的语境呢，因为后面如果不加一点东西有的人读不懂，所以呢当时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呢就考虑就用了这两个词，自由和拥有，其实非常好。因为第一个，除了上帝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自由，其实有这个自由这个词也是叫做自存 existing。 你想宇宙里面有哪一样可以自存？我们人首先就不能自存，我们离开阳光空气马上死掉，被造的没有一样能够自存，它一定是依赖别的东西而存在。第二呢，被造的也没有一样能够永存，无论是人的生命或者是大自然，我们都知道它有不断的任何的化学元素都在那个半衰半衰半衰都在衰退里面，它没有办法 forever existing，没有办法永远存在。唯独认为上帝，我是自存，我又是永存。所以当上帝这样启示我是就是我是的时候呢，这四个字就是当时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四个字对应的四个英文字母，叫做 YHWH 这四个字。那么这四个字你就发现呢，它没有办法发音，因为里面没有元音或者说没有母音。那么后来为了敬拜的需要，他们就把 Adonai， Adonai 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呢就是 The Lord 主，把里面三个 AOA 把它抽出来插到了 YHWH 的后面去，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发音了。那么这个发音呢其实中文的音译是非常准确的，就变成 Yehovah。那英文其实 Jehovah 呢反而是还不是那么准，从发音的从音译的角度。所以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名字，叫做 I am 我是，或者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么耶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旧约里面就是 Yeshua Joshua 约书亚，其实就是神的拯救，或者说英文叫做 Savior 拯救者。上帝他的本身在子的这个位格里面被差到人间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就是神的拯救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一切。你知道这个韧性太重要了，这个韧性就让你穿越了一切的环境，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顺境逆境，你认定他是你的神，这个叫做信心。这种信心你知道如果没有尾声是不可能的。刚刚讲过为什么婚姻里面会出现这个誓言呢？其实真的真正的信心，当一个女孩说好了我把我终身托付给你，我对你有信心，她如果敢这样讲， 他真的如果这样想，那么真的要求他，其实是双方一样的。如果一个男孩说，这个你是我的妻子，我一生爱你，如果他真的这样讲，那么他就需要真的为神，因为信心一定，你知道我们刚刚讲了，世界上人用了很多，他们竞选的时候是一套，等到当政以后马上又另外一套，那个自己还给自己可以找很多台阶下，所以那个显然就不能够叫做信心。其实他也根本不能要求你们这些给他选票的人对他产生信心。其实大家现在也心知肚明，好像去年美国大选，有人说反正就是一个疯子一个骗子，反正怎么弄 也没法选，有人说骗子肯定被他骗，疯子给他吃点药可能还能够管住他，后来发现也吃药也管不住。那总而言之的，就所以你发现第一，信心是人跟上帝关系建立必要的也唯一的一个途径。第二呢，真正的信心它必然要求你有一个委身和信靠。那么第三呢，就是信心是一个动态的，它让这个关系不断的在互动里面。这就是刚刚念的这个最后一句话，那你说因为不但是到神面前来的人信神就是，而且你还相信他对你有反应的，你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知道那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人对上帝是一个 seeking 寻求，上帝对你是一个 rewarding responding 产生了回应。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如果你把这个圣经的很多原则用在人际里面，其实你也同样发现，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未来式的。有人说大概就你们就说哎呀，信耶稣上天堂那好了，那将来有没有天堂我也不晓得，去不去也无所谓，反正好像，或者有人说那各种宗教不都劝人为善吗，都是好像叫人做好人啊，做好事啊。我说你必须要了解，第一，基督的信仰绝对不是未来式，它跟你当下的人生产生了太大的关系。而且你如果把圣经里面这些原则应用到，你不要讲大的，不要讲大到社会上啊国家间啊，当然也照样适用，你单单用在你个人的人际里面，你就发现不得了的力量。你发现夫妻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关系是没有办法建立的，委身是妄谈免谈，互动是不可能。真正的信心透过上帝自己的启示已经告诉我们。那么最后我们来讲一个 case study， 就是个案，就是到底这个信心，圣经讲的这个真正的信心要在我们人生里面产生力量，我们怎么来运用呢？那么这里有一段圣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个案的运用。那里说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桨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就来叫醒他说，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老师老师，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我不晓得你读完这几节圣经以后你的感觉，一方面他描述的是一个事实，这里有时间，时间就是2000年以前，我们知道人类的公元纪年就从耶稣的诞生开始算。其实这个事件本身就已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历史里面不能够被抹杀的一个事实。为什么全人类公认的公元的元年从耶稣诞生开始算？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以前以为公元前公元后， 后来才发现，原来如果你看英文，公元后其实叫做 BC， 就是 before， 公元前叫做 BC， before Christ， 这两个字的英文字的缩写，大写的。那么公元后叫做 AD 的其实是拉丁文的字，意思是什么？就是 after the Lord。所以基督徒常常叫做主后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公元后其实本来就是 after the Lord， 就是主耶稣之后叫做公元后，主耶稣基督之前叫做公元前。所以一方面有时间，就在耶稣那个时候，地点这里说那里有一个湖，这个湖呢你现在可以去看，就在以色列的北边，叫做这个加利利湖，加利利湖的 Sea of Galilee。 那加利利湖呢它很特别，相当广大的一个水域，它的这个地形啊，很像，有点像杭州的西湖，旁边都是山，杭州也是这样，旁边有一些不太高的这个丘陵地带，这样的山。那么这个其实当然它的湖的面积要比西湖要更大。当然这个加利利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一个淡水湖，它的下游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一个海，那个真的是海，那个海叫做死海，因为所有的矿物质都流到那个地方，就沉积在那里，它是海拔最低的一个海，所以人你跳到那个海里面也淹不死，马上就浮起来，那个海的那个水的比重要比人的比重更大，人也沉不下去。那中间就是那条约旦河，把两个水域连起来。那么因为加利利湖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湖，所以其实你可以了解，我们都知道海拔越低，那么它的这个热容量就越大，加利利湖就有这个特点，这个湖水底下越深的地方热容量越大，那么热容量当然要释放，所以加利利湖一直有这个特点，就是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会掀起滔天巨浪，因为稍微风一吹，好像把那个口子打开，那个热容量就要释放，一释放呢，就产生了很大的那个浪。所以这里说门徒过这个湖的时候呢，突然间起风浪，这个情形我去过两次都遇上。现在的船当然比耶稣那个时代2000年前要大很多，都是用马达的，虽然这样也是一到了这个快到水湖的中间的时候呢，这个船长就广播了，叫大家抓住那个栏杆，这个后来果然呢，越到深的地方稍微吹一点风，那个船就摇起来。所以其实这段圣经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背景，不是突然间好像有人说奇怪，那个湖里面怎么会有大浪，大到那个船都要翻了。我告诉你，在2000年前那个真的是，一般来讲我特别去查了一些资料，门徒其实是，尤其是他们通常，因为他们可以从岸边走嘛，那个时候他们除了打鱼，所以你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就读到耶稣叫彼得说你往水深之处去打鱼啊。其实这句话如果听在一个渔夫耳朵里是非常外行的话，因为他们一般打鱼是不到水深的地方去，刚刚讲水深的地方是热容量很大的，那么常常有巨浪，他们一般都在岸，离岸比较近的地方，那个水比较浅。耶稣其实难怪彼得那个时候就不太愿意去，彼得想来想去，这个如果盖房子那你是木匠我听你的，那打鱼的话你应该听我的，我比你经验多太多了。不过你发现常常如果你真的愿意相信耶稣的话，你就出人意料的，哪里想到彼得那个时候打到这么多的鱼，因为就像这里说的，其实风和水不都是他创造的吗？当然他在掌管了。但是这段圣经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这段事情跟信心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一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要责备门徒呢？其实就告诉我们，到底你信心的根基在哪里。信心的根基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就胆子比较大，我就敢冒险啊，我就好像与众不同，不是。信心的根基是因为你知道你是人，你知道耶稣是神，风雨当中有神同行。门徒那一刻有没有真正认出耶稣是神呢？坦白说没有，你从他们的称呼就知道，他们叫耶稣叫老师，他们是觉得耶稣很特别，他讲道也好，甚至他也行了很多超然的神迹奇事。那这些如果你放到现在，有人说某某大师啊，好像也有些特异功能啊，哇，反正好像也有一些人做一些特别的事，好像我们就对他，包括现在有人，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图片啊？现在有人把马云当神，把他放一个像，给他点了前面，还放了一些水果，马云看到气都气死，我还活着呢，你们就已经给我供上了哈，哇，然后写了标语哈，这个就是要为了要发财就拜马云，就觉得马云虽然也看上去长得有点像外星人，所以以为他真的可能是外星来的，哇，又觉得这个人太厉害，这个杭州人怎么就从一个中专的一个英文老师，怎么突然间现在变成首富，好像这个呼风唤雨。你要知道真正的根基是你认定他是神，而且不但认定有一位神，你认定他在你生命的船上。那你说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这个太重要了，朋友们，耶稣和门徒在一条船上。我知道有一些在国内我遇到很多哈，这个有的他们信佛的就供了一个，请来一顿，然后呢走到哪里就把那个佛像带着，好像觉得这样比较有安全感哈。这个不过呢，当然也发生过这个，我有一次到台湾去，后来他们说有个佛被下岗了，因为那个921大震以后那个佛像倒下来，结果真的断了好多段啊。他们就说这个神本来是香火鼎盛，后来他们就有另外一个佛旁边那个倒下来，只有断成两段，那么他们就觉得那个比较灵，你看他起码只断了两段，这个简直碎尸万段啊，所以就不理他了。就那个是在东势啊，我那次到台中去讲到，后来到东势去的时候，就路上啊看到这个真的还倒在草丛里。那里921地震发生以后几年的那个断了好多段的，还堆在草堆里面，人家不理他了哈，就说下岗了。那么风雨中有神同行啊，人生有没有风雨？一定会有。中国人老早说，我们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问题是你心中你真的认识神吗？真的信靠神吗？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他住在你心里，那感觉不一样。你看也只有基督的信仰，那位耶稣神的拯救者，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就是神与人同住，他要住在我们心里。一个人信耶稣什么意思？就是你口里承认他，你心里相信他，你把耶稣接待到你的心里，那个叫做你得到了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风雨中有神同行。有个预言我觉得讲得蛮好，有个预言讲一个年轻人，好，这个人是学哲学的，哎，很聪明，他也觉得不得了了，这个世界他掌握了解太多。那么有一次他也要过河，结果呢找不到桥，发现那个河都是用那个摆渡船。他一看有个老人家就在这个河里面撑那个摆渡船，他说老人家你过来一下把我渡过去。结果呢老人家这个船就过来，他就跳上船了。结果那天呢就他跟老人家两个人好，他觉得开始聊天了，他说老人家，我问你啊，知不知道天文学啊？老人家一听，天文我不懂啊，我倒会看天气，不懂什么天文学，还有一门学问啊。当然啦，这个是很深奥的学问啊。那我再问你，懂不懂地理啊？老人家一听又傻眼了，地理我倒会看地形，不晓得什么叫地理。 老伯啊，不是我讲你啊，你上不知天文，下不晓地理啊，我觉得你的人生啊，半辈子都白过了。那我最后问你啊，你懂不懂，听没听过哲学？老人家更傻眼，哲学这啥玩意儿，我没听过。哲学这可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道理啊。老伯啊，你胡子一大把，真的人生你大半辈子我看你都荒废了。他刚讲完哦，没想到那个船就晃起来，因为真的起风浪，眼看那个船不行了。老人家就颤颤巍巍，他说，那年轻人，我请问你会游泳吗？后来一听他说，哎呦，我一个读书人，我从来没学过游泳。老人家说，那真的抱歉，你说我大半辈子白过了，我告诉你，待会儿你马上整辈子都没了。哎，我觉得这个预言啊，其实蛮有道理。我们有时候常常对上帝就是，哪里有上帝，我就是上帝，好，我上知天文，我懂科学，我这个不，这个是那个是。有人说我们华人很会念书，我们学士硕士博士最后变烈士，我们什么都。所以有人说，其实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你懂懂吗？就是上帝说，你的生命、气息、灵魂都是我给你的，你竟然向我夸口，竟然向我张狂。重要的是，真正把这位生命的上帝接待到心里，那个叫做你从此风雨人生，你有了底气。风雨当中有神同行，这是信心的根基。那么信心为什么会有把握呢？或者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敢说靠主我们可以前行？为什么？最近也很多人问我，你到美国都25年了，干嘛连根拔起，连家带口又搬去德国？那里现在欧洲也很乱了，孩子现在又念书，然后他们又要重新开始，你干嘛？我说其实很奇妙，或者说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神的应许不改变。你有没有注意耶稣有没有讲话啊？刚刚那段圣经耶稣有没有说话？哎，我们再看一下啊。刚刚那个圣经说，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耶稣有没有讲话？讲了，对吧？耶稣对门徒说，说什么？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就是刚刚我讲的，因为那个湖一般的人是不敢渡，他们觉得很有可能会翻船呢、啊。我想可能那一天说不定天气也不是太好，风可能就比平时要大一些，所以呢，那耶稣讲这句话就已经告诉门徒，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你知道上帝讲话跟人讲话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就上帝从来不会模棱两可，我们人一讲话里面放很多不确定的，都是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好，就我们人会，我们人就是有限就在这个地方嘛，我们都是大约了，明天会怎么样了，明天天气大概是这样，我们放了很多不确定。上帝说话算话，一就是一，二是二，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你中文还看不出来，如果你看原文，他用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语气，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责备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信心的把握不是因为哇，我现在信了信了信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用主观的哈，一定有很多基督徒有这个想法，就是突然间你就疑惑，那万一我信错了，万一真的将来有一天我看不到他了，万一怎么样？你要知道信心的把握不是你想什么你以为什么，是因为上帝不变的话，上帝的应许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去查考。圣经是所有所谓宗教性的典籍里面预言最多也是最多实现，可以说没有一样预言圣经发出来的没有实现。最惊人的太多了，如果你有机会念一下以赛亚书你就知道，很多人以为以赛亚书是耶稣以后才写的， 因为太怎么可能把耶稣这个弥赛亚这个拯救者这样详细，他怎么出生，他怎么样受死，他死的时候什么情形，人怎么对他，怎么可能这样记载呢？结果现在死海古卷在以色列考古发现，就告诉你以赛亚书最后的抄本起码也在耶稣降生前150年。这个还是指抄本啊，它的原本当然老早几百年，在耶稣基督几百年以前，上帝已经把这个预言老早发出来。当然包括以色列国的复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全世界没有办法否认，也你找不到第二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一样亡国了2000多年竟然又复国了。1948年在那样一个政局，那个时候已经是美苏已经两大强权，因为二战结束了，已经形成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怎么突然间这个弹丸之地？当然还不要讲这个，如果你看中国大陆专门中央电视台有拍过那个讲中东的6次战争啊，那个拍电视的自己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个民族有如神助，因为如果不是上帝帮助他们是不可能的。弹丸之地旁边强敌环视，阿拉伯人平时都很乱了，很分散，唯有一件事情让他们团结起来，就是共同对付以色列人。结果呢，1次2次打了6次战争，你最好不要打，你打一次他壮大一次，打一次一直壮大到最后，就跟圣经那个地图一模一样。一直到今天，整个以色列小小的弹丸之地比台湾还要小的一个地方，竟然每一次就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过去。所以基督徒的信心那个把握从哪里来？是因为知道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信心其实带来的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人生的一个表达，就是风浪的人生我们能够平静安稳。耶稣在那里表达出来，为什么说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呢？就是他绝对不只是让你理论上头脑里说啊，有一个信仰，有一位耶稣，他活给你看。耶稣无论在信心、在盼望、在爱里面，他全部表达给你看。在船上，耶稣的表达是什么呢？你看跟门徒形成强烈的反差，一边是惊慌失措，我们丧命啦，完了，一边是安然入睡。你要知道这是很 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风雨，可能都会有疾病，都会有打击，都会有挫折，但是你的心态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幸福度产生巨大的不同。一个人如果面对挫折遭遇，哇，在那里乱得不得了啊，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跑来跑去，我告诉你，越乱了不但不解决问题，你的生活质量、你的生命的质量、你的人生的质量 quality 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结果呢，不但你深受其害，你周围的人全部跟着受害。那么另外一种反应呢，就像耶稣一样，我安然入睡。我现在常常想起以前那个我们读的那个诗词哈，里面有一句叫做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境界倒是蛮高的，不过写这个诗的人自己不太能够信步啊，很慌啊，刘少奇大概怎么对付我，周恩来要怎么对付我啊，忙死了。真的，其实我告诉你，境界你知道理论你可以知道，你真的要活出来不容易啊。耶稣就活给你看，活给我看，无论这个船怎么样，安然入睡，平静安稳。所以圣经上说，一个人要怎么得力量呢？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现在大陆很强调这个叫做淡定，我听了很多人跟我讲，哎呀，淡定。我问我一个同学，他自己承认，他说我太浮躁了， 他讲他太浮躁。他说，我说什么叫浮躁？他说简单讲就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那个。那我说你活的是够累的。他说，所以他说我现在要求自己，我淡定一点，淡定一点。那么我说你怎么理解淡定呢？他说基本上淡定就是中国人讲的嘛，退一步海阔天空，然后我看开一点。我说你做得到吗？他说陆家真的很难哦，我现在发现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是人去楼空哦。又不淡定了，又跟人家吵起来了。我也替他难过，这个 很多时候平静安稳，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信仰，我告诉你真的做不到。你一遇到风浪你就慌了，你遇到挑战你可能就暴躁如雷了，可能你就头痛了，你就睡不着了。当然这段圣经很重要，告诉我们其实信心是可以成长，没有一个人生下来那个信心大的已经爆棚。是的，刚刚讲既然是一个关系，关系是在越来越深入的当中。为什么说基督的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一个 living faith， 就是人一旦得了这个信心，使用了这个信心，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在一天天的改变。你看这段圣经最后 结尾在哪里呢？结尾在他们就彼此对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深化的问题。他们不是过去不认识耶稣，但是他们过去认识的耶稣是一个很浅的，他的教导不错，很多人说哎呀，我读读圣经也不错啊，里面都劝人为善啊，好像也是就停在那里了，他就不继续念下去，觉得好像哎呀，后面都神神叨叨了，大概都讲的跟佛经啊跟其他的差不多了。我说其实关系啊，因为他一个活的信仰，你继续再去念，你继续再去想，你透过心灵的祷告，你透过跟上帝的互动，你越来越发现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原来他是那么的宝贵，原来他对我的人生有期待，有计划，有旨意，我走进他的计划里面，我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所以有个牧师讲的这句话，这个美国这位 很出名的那个牧师叫斯布珍，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 很好。他说小的信心把我们带到天上，那是指我们灵魂的得救，但是大的信心把天堂带到地上。你看无论是戴德森，无论是马里逊，无论是穆勒，无论是那些所谓你包括中国的王明道、宋尚杰、尼托森，每一位他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特质，就是真正在使用信心。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从信，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也是因信直到与上帝与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所以整个信心是成为一个真实信仰最重要的工具，最准确的表达，也是一个必然的途径。它不只是一个理论性的，它让我们在每一天的使用当中能够来经历它。25年前我从德国到了美国，那个确实是跨出相当大的一步。我那时候在美国举目无亲，我在德国总共前前后后有4年，学位也拿到了，那时候呢进入到了博士的课程里面。而且呢，因为过去我在中国也有过这个跟德国人的交往的背景，德语好像也还算可以，那么那个时候有几个公司也给了我 offer， 好像呢我甚至也已经拿到了德国的这个长期的居留。其实华人在德国那个时候要拿到长期居留也不是太容易，但是真的里面有个感动，我就算做了一个工程师，我就算做一个材料科学的博士，我就算在奔驰这个公司里面上班，我就算好像最后都稳定了，我心里真的幸福吗？我真的满足了吗？我真的感觉我的人生价值就值这么一些吗？那真的很奇妙。也因为到德国，所以比较有这个空间，比较有这个自由的环境，可以好好的学习圣经，能够在教会里面越在上帝的话里面，里面感动越强烈，你需要好好去装备。所以呢真的跨出一步就到美国来读神学。当然那个时候还有点这个，一方面觉得年轻，一方面觉得好像我以前日文也学过，德文也学过，虽然蛮奇怪，不晓得怎么都学的鬼子的语言，不又觉得那我看看美国鬼子的语言大概也不算太难，就觉得英文其实在中国也学过几句。我们那时候虽然高考不需要，不过那像什么 Long Live Chairman Mao 啊，什么 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 啊，美国人听得都吓傻了，什么 Class 还会 Struggle 啊，他们听不懂阶级会斗争的。 那么我就觉得也不错，我就来了，坐在那个美国的神学院的课堂啊，第一天好像一盆冷水就浇下来，老师讲了8个小时，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我真的连一句都没听懂。那个老师又是南方口音哈，这个哇，我就问我说陆家不对啊，我怎么今天连个 Good morning 我都没听到？哎呦，我当时就觉得不行了。真的，第二天我其实一早起来我就打算放弃了，我说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我就带着这么几句英文，你要坐在一个英文的神学院里面去念神学，哎呀，我觉得太难了，不可能，上帝啊，对不起了，以后再说了。就结果呢，那天呢很奇怪，我本来是找那个旅行社，当然找中文旅行社，我说既然来美国也不要浪费那个飞机票，到哪看一看，纽约转一转啊，就打道回府。结果呢，打电话去中文旅行社没开门，因为呢一般都要9点以后才开，我一看8点快到了，学校8点要上课，我说这样我还是去一下吧，坐最后一排，反正也在美国上学，老师也不会管你。那么我说去上了1个小时，就当他英文课上一上，今天我给自己的一个任务就看能不能听懂 Good morning、结果那天呢坐最后一排竖着耳朵听，就没听到他讲 Good morning、可能他也讲的漏过去了。突然间他讲一句话被我听到了，老师说你们当中谁有需要祷告的事项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哇，我突然间发现我懂了，一懂了一激动就站起来了。哎呀，我心里想我正站在十字路口呢，我现在 打算要回美国回德国去了，这一站起来把老师也吓一跳，因为在美国一般你不需要那么激动，你挥个手就好了。老师一看那学生满脸通红就站在那儿，我一站起来了自己吓一跳。哎，我说陆家干嘛，我们讲英文不容易，我们通常先找单词啊排语法弄半天，我现在怎么就站在那儿？哎，想我该讲什么呢，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啊，就我一个中国人，那我想中文也不行德文也不行，那你讲什么呢？总而言之那天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啊，讲的好像是德文的，就是可能起码语法是德文的，就用想得出来的单词放在里面，大概意思就是我昨天没听懂。那么今天呢我也觉得念不下去了，我走了。但是最感恩的就是那一天发生的事，那个教授啊，白发苍苍一个老人家，老教授，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就看着我就从讲台离开走过来，走到我跟前，就在我跟前跪下来。真的，我一低头就看一个满头白发一个老人家在一个学生跟前，他就跪在那里迫切祷告。不但是他，我再一看许多同学就离开他们的座位走出来围着我，全跪在地上。这幅图形真的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那一刻我真的被震动到。我说陆家，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在校园进进出出，你什么时候看见一群跟你素不相识的却这样迫切为你祷告，只因为你们同有一个信仰，同有一位阿爸天父，同有一位圣灵，同有一个信心。那天我记得我真的看得我太感动了，我就跪下来，一跪下来真的心里就是这句话，上帝好像他的话就留在我的心里，孩子啊，凭着信心，我用爱来呼召你，跟我走吧，跟我走。那一刹那我想了很多，我想到过去30年在中国在德国好像走来走去真的也走得很累，人生的路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有明天吗？我们能走到多久呢？能走多远呢？那段话说，孩子啊，我用爱来呼召你，跟我走。真的那一天成为我真正蒙召的起点，我跟上帝说我不再逃跑，我跟你走，一走就是25年。其实我还在走，还有2个月我们要全家启程。这张照片上是1个多月以前在 New Jersey 一群牧者，当中也有你们教会的朱静华牧师，我们全家跪在上帝的面前，就好像25年前 我跟那群的老师同学们跪在一起，我想上帝啊，人生我 不一定还有25年，但是无论还有多少的日子，只要是生命里面有你，只要是人生有上帝的话，只要是主耶稣那个生命，那种风浪里面能够安然入睡的生命，只要是我们的人生永远有一群同伴，同有一位天父，同有一个信仰，我们一起走，这条路就绝对不是孤单的，这条路就绝对是能够越走越宽广的。我深信不但是我的祝福，也包括我的孩子，我心里充满了感恩。上帝啊，25年来你给我多少的恩典，上帝啊，我谢谢你现在让我的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8岁，可以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去经历这条信心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愿上帝给我们每一位信心的人生，一定是越走越宽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夜晚，外面有风雨，但是心中有耶稣，我们的人生就必定稳行在高处。当我们每一位真诚用心灵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特别邀请当中的朋友，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或者你心里有惧怕的，但是你愿意让这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住在你心里这位神的拯救者进入你的心，祝福你，引导你，保守你，带领你，坚固你，给你力量走前面的道路。如果你愿意，轻轻地请你举一下手，我深信耶稣要祝福你，唯有他了解你。有没有举的话可以稍微举高一点，你不要去看别人，我们每个人都闭着眼睛跟这位创造宇宙叫做 I am 我是的上帝用心灵在向他祷告，就是现在。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这位伯父，谢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听说今天有不少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啊，我们人生最多只有3万多天的日子啊，地上的年日眨眼就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还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呢？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更是得罪了上帝，过去的生命与他是隔绝的。耶稣来拯救我们，抓住他吧。我再邀请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愿意向耶稣举起你的手，代表信心的一个行动，代表那个跨越有限的与永恒的上帝握手连接，耶稣我要你进入我的心。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就是现在。感谢主，谢谢主，请放下。耶稣认识你，感谢主。这位姐妹，耶稣认识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耶稣认识你们。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的需要，只有他，只有他知道，只有他能解决，只有他能够让我们淡定，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底气，只有他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要与他面对面，他要使用你，不只在今生，更在他的国度，在永恒里面要使用你。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求你纪念每一次向你举起的手，每一颗向你打开的心。主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可能还有疑惑，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或者过去有一些背景，无论怎样，耶稣你爱我们每一位，没有一位是会太迟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的力量进入我们的身体，进入我们的心灵，你的平安，你的能力充满我们。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我要